第十三篇，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一。从本篇信息开始，我们要来看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。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产生了许多的冲突，这些都记载在出埃及记五到十四章。出埃及记五章一节说，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在这一节，我们有一个神的重要名称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在第三节，神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，因此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希伯来人的神对法老提出要求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在希伯来文里，耶和华这个名称就是是动词的一个形式，这表明耶和华是独一的自由者，他是那位昔世、今世、以后永世的。是动词只有对他才能绝对适用，因为唯有神是，其他的一切人事物都不是。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，神说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首次启示他自己是耶和华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没有得着他的这个启示。在五章一节，神也称为以色列的神，这个名称与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的名称不同，它表征神是复活的神。以色列的神这个名称表明神是一般被变化之人的神，雅各是一个天然人的名字，而以色列是一个变化之人的名字。雅各出生时没有起名叫以色列，相反的，他名叫雅各，意思就是抓夺者。但在他一生的过程中，雅各被变化，最终神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。这个名字含有得胜和王权的意思，一方面被变化之人是得胜者，另一方面，他们是君王。即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处于可怕的光景中，神仍然不认为他们是雅各，而是以色列。在神的眼中，他的选民已经变化成为得胜者和君王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，同样的原则也适用。在神的眼中，召会是荣耀的。然而，若是我们的眼目只注视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就会认为我们非常可怜，我们会看见自己就像雅各，并不像以色列。然而神看我们是以色列，神对付撒旦、逼迫者和霸占者，神告诉他说，他是一般被变化、得胜和君尊之人的神。我们都需要看见并相信我们是以色列。今天你也许不信，但是将来来世永世里你将会确信。在永世里，神所有的选民都要成为以色列。不错，在出埃及记第五章中，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的奴役之下，然而神知道他们不久就要从这个奴役中得拯救，并且要被带到旷野山上，最终进入迦南地。在美地上，他们是以色列，神是他们的神。因此当神来和法老交涉时，并未因他百姓的光景而失望。神没有叫摩西和亚伦告诉法老说他是雅各的神，相反的，神使法老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神似乎在说，法老，你当明白我是，我是那位昔世、今世、以后永世者，你无法改变我。再者，在我眼中，我的百姓已经被变化为以色列了。他们也是希伯来人，过河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，不要想要把他们留在红海这边。我是耶和华，凡我所说的必定成就。我说我的百姓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他们就是希伯来人。你不可能把他们留在埃及，你必须容他们去。出埃及记第五章所提神的名称是非常重要的。 其实在今天国际间外交关系中，名称也有重大的意义。如果某一个国家的代表要和美国政商磋商，他们必须有适当的名称。他若只是一个领事或部长，他的地位就不够高，他需要具有大使的头衔，然后才能从事于外交谈判。同样的原则，当神和法老交涉时，神照着适当的名称介绍他自己：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神，希伯来人的神。神使法老知道他是那伟大的我是。作为我是，神是一切，而法老什么都不是。此外，他还向法老启示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，就是一般被变化为得胜者和君王之人的神。作为具有如此奇妙名称的一位，神向法老提出要求。在五章一节，看见了神对法老的要求，摩西和亚伦代表耶和华对法老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，节期和奴役苦工成对比。耶和华对法老说：释放我的百姓，脱离奴役，使他们能够向他守节。在这一节中的向我这个词，表示神的百姓守节时，神是喜乐，他们是向神守节。似乎耶和华对法老说：我不高兴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奴役之下，容他们去守节，使我快乐。我喜欢看见我的百姓过节并欢乐，他们不做什么，唯独吃喝快乐，我就高兴，那就是向我守节。这个向耶和华守节乃是分次性的敬拜，那就是说，照着分次到我们里面的来敬拜神。当我们在神面前吃喝赞美唱歌并欢乐时，我们便是向神守节。神命定以色列人每年有三次特别的节期，这个三个主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，包括无酵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那时候百姓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凡在那些节日内做工的，都必从神的百姓中被剪除。这样的守节讨神喜悦，因他是对神的敬拜。根据人天然的观念，人该一直做工，但根据神的观念，神的百姓该在节期放下他们的工作，从劳碌中得歇息，与神一同守节敬拜他。向神守节就是敬拜他。根据天然的观念，敬拜是在神面前鞠躬下跪俯伏，但是根据神的观念，真正的敬拜乃是享受神做我们的供应。约翰福音第四章揭示，父所要的敬拜的乃是喝活水。我们越是隐于那做灵的神的儿子，父神就越得着敬拜。真正的敬拜乃是隐于神的供应，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。五章一节说到在旷野守节，这里的旷野有正面的意义。旷野是神要他百姓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地。在我得救的那天，我立刻被神带到旷野。旷野与埃及对立，在埃及玛瑙世界的文化，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饥祸城和属人的文化，并把他们带领到旷野分别的地方。在第三节，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：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。这一节说到三天，不是两天、四天或其他的数字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在圣经中，三这个数字，尤其是三天表征复活。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，走了三天的路程之后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埃及的军兵在其中被埋葬。过了红海以后，神的百姓就在复活里，他们在逾越节晚上经过时，并且在红海里埋葬。因此走了三天的路程之后，神所拣选并拯救的子民就在复活里。有些人会怀疑，以色列人怎能在红海又在约旦河里埋葬？假如我们从基督徒的经历的光中来看这件事，就不难领会。在我们得救的那天，我们被救到基督的死里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死的功效， 这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一再的被定死并埋葬。这个说出我们起初基督徒的基本经历和更往前时的经历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属灵生命成熟时，无论经历什么，与我们在刚得救那天的经历原则上是一样的。当我们得救时，我们被摆在基督的死里，被埋葬并且复活。我们无法对这个死、埋葬和复活经历得透。每一个正常得救的人都走了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，并经历了死、埋葬和复活。耶和华也要求法老容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祭祀是和过节平行的字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节期就是盛宴，但对神来说，节期就是祭祀。没有献祭就没有东西可吃，以色列人所吃的就是他们献给神的祭物。逾越节说明了这件事，献给神的羊羔就是以色列人的食物。这启示节期和祭祀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凡我们献给神的，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食物，这也是分次性的敬拜。这种敬拜不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五体投地的下拜。神并没有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，使他们在我面前下拜。神不要他的百姓这样做，他要他们祭祀他，并向他守节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法老的抗拒。法老霸占人，表征撒旦霸占人。在我们被撒旦霸占和霸占的己，因为己实际上就是法老。我们对自己和别人可能是法老，丈夫和妻子可能是彼此对方的法老，父母也可能是儿女的法老。法老就是使神的百姓不能向主守节的人。譬如说，五位弟兄一同住在弟兄之家，其中三位也许盼望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但其余的人可能拦阻并鼓励他们留在家里。这样做，这两位弟兄就成了法老。我们几时使别人不能向主守节或祭祀他，我们就是法老。比如说，父母也许关心子女的教育，禁止他们参加召会的聚会，要求他们过多的时间来专心念书。父母亲如果这样，他们就是儿女的法老。有时候我们太责备撒旦，不错，霸占人的撒旦是客观的法老，但我们是实际并且主观的法老。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法老，不让自己往旷野去向主守节。假如你核对你自己的经历，你将看见许多时候你拦阻你自己向主守节，你不让自己参加召会的聚会，你也许以疲倦为借口不参加召会的侍奉，参加召会的服事聚会。虽然你说你太疲倦了不能参加聚会，但是你却可以在电话里聊天聊上几个钟头。不要以为今天只有撒旦自己是法老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法老。每当己被撒旦霸占并占有时，己就成了主观的法老。第二节详细的记载法老的抗拒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许以色列人去。在此我们看见法老否认耶和华神，不理会他的要求，并且不容许以色列人去。法老甚至不承认耶和华，实际上等于否认耶和华的存在。我们也是常常拦阻别人向主守节，也常常否认主并且不理会主的要求。我们拦阻自己献祭给主也是一样，非常的实际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拦阻自己参加召会的聚会，我们就像否认主的法老一样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聚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每当我们照着主的命定聚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向主守节，也是向我们的神献祭。假使我们基督徒没有正确的聚集，主在地上能做什么呢？主什么也不能做， 并且他也得不着真正的敬拜。由此我们看见基督徒正确的祭祭乃是有重大的意义。有些以色列人也许认为只要他们蒙拯救脱离法老的手，并且从埃及得释放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神的选民不仅从埃及出来，他们还要在旷野向主守节。在本质上过节是一件团体的事，没有人能够单独过节。要过节，我们就必须与多人在一起。假如一顿大餐中的许多道菜都预备好了，摆在你家中的餐桌上，而你坐下来独自吃，这是过节吗？肯定不是。为了过节，你就必须邀请许多人与你同吃。假如只有几个人与你同席，这一餐仍然不是过节。同样的原则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单独只和少数的信徒向主守节，他必须参加基督徒的正常的聚集。在第七节，法老吩咐百姓的督工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，事实上反而加重他们的苦工，他甚至吩咐不再给他们草。在我们的经历中也常常是这样，当神要拯救某一个人脱离今天的世界，撒旦就夺去那一个人的草，那就是说他夺去那人世界的供应，这个迫使那个人为了谋生做更沉重的苦工。在第八节，法老说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。在此我们看见，虽然法老削减草的供应，但他仍旧要求同样数目的砖，这表示神的百姓做日常的工作更艰难了。许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他们蒙神呼召以后，他们比蒙召之前更难谋生，只因为他们被基督摸着了，撒旦就夺去他们的草，并且不减低他的要求，所以他们的谋生就更难了。不仅如此，法老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央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根据法老的观念，以色列人因着懒惰，所以要到旷野去祭祀他们的神。在今日的法老眼中，尤其是那些反对者和不信者的眼中，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是懒惰的，他们责难我们懒惰，常常到会所来参加召会的聚会或者话语执事的聚会，他们定罪我们，说我们不工作读书，不照管家庭和家人。按他们的领会，我们是用聚会作为懒惰的借口。在第九节，法老说，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法老不要神的百姓注意他所以为虚谎的言语，然而这些虚谎的言语实际上就是神的话。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，今日的法老认为神的话不过是虚谎的言语，就他们说，我们在召会聚会中或在执事聚会中所听到神的话语，就是在听虚谎的言语。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头所做的，在世人眼中也许是懒惰，但他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是虚空。埃及满了劳碌，在埃及捆绑之下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碌，然而人一旦从埃及蒙了拯救并被带到旷野之后，他就变得懒惰了。你喜欢忙碌或是懒惰呢？我喜欢这一种的懒惰，尽管我不是一个懒人，我却愿意被法老称为懒惰。例如，我喜欢在家里打扫，在花园工作，但是在花了一些时间之后，这样的打扫和工作之后，我必须说，撒旦，够了，我现在不再工作了，我要在主面前懒惰。这样在主面前的懒惰何等的好。我们都该有一个时候说，撒旦，够了，现在是我懒惰的时候。懒惰在这里的意义乃是指向主守节并祭祀他。在世人的眼中，召会生活是懒惰的生活，事实上 我们既不懒惰，我们也不忙碌，我们乃是在过节，在祭祀，在献祭，在主面前，这才是正确的为人生活。神的救恩是拯救我们从劳碌中出来，带我们进入懒惰。今天人们太忙于照顾今生的事，有些人很勤勉，没有时间向主守节。我们需要从这样的劳碌中蒙拯救，为的是要有更多懒惰的时间。一个懒惰的人该训练成忙碌，但是太忙碌的人必须训练得懒惰。那就是说，要再花一些时间与圣徒在召会的聚会中。对我们这些为基督而活的人来说，我们需要生存，没有我们人的存在就无法活出基督。但今天在堕落世界里的人不顾别的，只顾他们的生存，他们不顾生存的目的。生存是一回事，但为着神的旨意而生存是另外一回事。神所命定我们生存的目标乃是活基督，但世人只是为着活着，他们没有目的，最终他们以活下去做他们活着的目的，他们不知道别的，他们只知道生存。撒旦抓住人的生存或人的生活，并利用这个生存来霸占人，使得今天全世界的人只顾生存，却不在生存中顾到神的旨意。我们人类生存的一切所需必须在神圣的约束之下，任何超过我们需要的人事物都成为世俗的、埃及的、法老的东西，使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。在凡事上，神的经纶必须是决定性的因素。我们的生活不该像埃及人，不该像世人。我们需要一个住处，也需要使我们的屋子保持清洁。但如果到了聚会的时间，我们还继续的清洁，我们的清洁就成了埃及的，成了离开神经纶的事。我们在地上不是为了清洁，而是为了向主守节。甚至我们在花时多少时间与孩子相处，也该由神的经纶来决定。其他的基督徒行动可以像世人，但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子民，并且被分别出来的是百姓。我们的生活和生存依赖属天源头的供应，不依靠世界的供应。为此，我们需要意向，并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。摩西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他率领200万人出埃及，进入旷野，在那里没有属地的供应来喂着他们的生存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所引起的冲突的结果。第一面的结果是以色列人遭受更多的苦待，冲突越大，神的选民受苦越多，这是仇敌的策略。不过不要以为苦难增加是消极的记号，事实上它是积极的记号，因为它表示神和仇敌正在展开谈判，而我们受到了这个谈判的影响。我们的受苦是一个记号，说出神正在拯救我们的过程中。22和23节说出摩西受困惑并且沮丧，摩西甚至问主为什么打发他。不仅如此，摩西对神说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我们越把基督服侍给人，他们就越受苦，这个使我们困惑并且沮丧。我们的天然观念是，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服侍别人，就必得蒙祝福。我们巴望使人复活，有病的得医治，软弱的得刚强，贫穷的得富足。然而很多时候情形时常与我们所期望的正好相反。摩西向主表露他的沮丧和困惑之后，耶和华进来，再坚定他的名和他的约。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有什么比再坚定的神的名和神的约更宝贵呢？因为神的再度保证，摩西得到了加强和鼓励，回到法老那里，再对以色列人说话。简单的说，主的名就是他自己的所事，他的约就是他带着应许所说的话。平常所说的话不是约，乃是带着应许所说的话，并以誓言来做保证，就成了约。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然后他以关于美地的应许说话，就是一再坚定的应许，最后有一个誓言。因此神在他自己和亚伯拉罕之间立了一个契约，神所应许的话就成了一个约。在六章六节到八节，主给摩西一些很有鼓励性的话，要对以色列人说。他要摩西告诉他们，他要从埃及人的重担之下把他们领出来，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他们，带他们归向他做百姓，并且把他们领进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。虽然如此，第九节说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为邻里孤竭、苦工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神的百姓邻里孤竭，就像汽车没有汽油一样。当我们邻里孤竭时，就不能忍受任何的捆绑或苦难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使我们的灵得蒙保守，并得着供应。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的灵里永远不孤竭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神和神的仇敌法老之间的冲突。法老在客观的一面表征撒旦，在主观的一面表征撒旦所霸占并占有的己。神要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，使我们可以向他守节并祭祀他，但撒旦和己起来否认神，不让我们去。然而因着主的完全救恩，我们许多人已经从埃及的捆绑中得成就，现今在旷野里享受节期并献祭给我们的神。